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4日。这期节目咱们来关注一下地方债问题。2023年开始啊，咱皇上就启动了地方化债工作，去年底更是重磅推出10万亿化债计划，要在5年之内化掉地方政府12万亿的隐性债规模。那么大家知道今年这项工作进展如何呢？咱皇上的10万亿化债资金又已经下拨了多少？地方政府又已经化掉了多少隐性债呢？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化债计划肯定又是个面子工程，咱皇上这10万亿资金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因为区区10万亿根本不可能化掉地方政府天量的隐性债务啊。所以这期节目我就深入挖掘了一下目前地方债的化债情况，我们来看看地方政府都有哪些骚操作。今年6月份，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做2024年中央决算报告的时候就披露，说2024年全国地方融资平台已经减少了7000多家，也就是说全国 40% 的地方融资平台已经在去年被清退了。未来两年半，财政部的计划是在清退剩余的10000多家融资平台，届时地方融资平台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至于咱皇上的10万亿化债资金，财政部已经用掉了多少呢？按照国内券商的估算，2024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财政部已发行的置换隐性债的专项债和特殊新增专项债规模合计超过 5.6 万亿，也就是投入已经过半。看起来地方政府也十分配合中央的这次行动，像新疆、海南直接宣布今年他们就会把所有的平台公司全部关闭。那么为什么这次地方政府会这么配合中央的行动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们被中央经济制裁了。财政部为了让化债这项工作能进行得更加顺利，想出了一个黑名单管理办法，他们把全国债务问题最严重的12个省市直接拉入债务黑名单。你只要进了这个黑名单，那对不起，新投资、新项目全部受限。财政部的意思很明确，你要是不把这个债先给我化了，那你就别想从我中央拿钱花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地方官老爷头上戴上了紧箍咒，因为没有中央的拨款，就没有新项目可以做，没有新资金，那么这就等于没有政绩，没有政绩他们怎么升官呢？所以他们爬也要爬出这个黑名单。目前从这个黑名单已经爬出来的有宁夏和内蒙古，那么大家想想，这两个著名的财政破落户怎么有能力化债速度做到全国第一呢？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要揭露一下这些地方政府偷天换日的化债大法，咱们也来长长见识。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啊，地方融资平台清退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你隐性债务要清零；第二，你已经没有经营性金融债务，或者经营性金融债务还有，但已经征得2/3的金融债权人同意，且已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完成市场化转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平台公司啊，你要么把隐性债彻底还清了，要么至少2/3的债主承诺只会找你要债，不会找到政府头上，把政府责任彻底摘出来。这样你这个债的性质啊，就不是政府隐性债了，政府的压力也就消失了。根据这个要求，地方政府就想出了两招应对之策。第一招，拆分。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原先的地方平台公司一拆为二，一家负责留下老债务，包括一些烂尾资产，这家呀就属于被放弃了，不可能会有融资功能了嘛。然后另一家呢，就带着相对优质的资产和项目重新注册一个牌子，比如叫某某产业投资公司，这样资产质量良好的新公司就又可以去借债了，而用的借债主体也不再是地方融资平台，而是正经国企，这样就从面上把隐性债给化掉了。大家看，新注册的这个产业投资公司是不是符合财政部的要求？隐性债务已经清零甩给老公司了，政府融资功能也剥离了，人家现在是经营性国企了嘛，于是啊，这就算向中央交差了。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你老的债务还在啊，只是挂在老公司嘛，那你这个怎么能算你平台公司已经被清退了呢？这就要说到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化债的考核要求了。 其实化债这件事，财政部就是做给咱皇上看的，所以他只要有数字能交差，只要能让咱皇上看到结果，那就可以了。所以地方偷梁换柱啊，分拆流壳啊，只要分离出来的新公司干净，财政部就算你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至于旧公司留下的旧债务，反正你也没有能力再融资了，你能化多少就化多少。既然你已经不具备继续融资的能力，财政部也就不担心你会继续举债影响财政健康。所以财政部就算你已经清退了，这就是一个中央和地方都默认的灰色地带。明面上啊，财政部一早就表过态，强调地方政府不能通过甩资产甩负债的方式假化债，但实际执行中，只要地方政府能把表面合规做到，中央就不会深究。因为中央也知道这债哪有那么好化，不过就是给咱皇上一个交代，让咱皇上又有功绩可以吹罢了。但有一说一啊，这种事地方也只能偶尔干干，因为毕竟中央是真金白银拨财政资金下来的，你得用这些钱去置换掉最多的债务，否则你一点债都不还，中央也是不会认可的。所以除了拆分法，地方还必须有第二招，那就是合并，就是把几家平台公司合并重组。本来这个地方政府有五家平台公司，现在合并后就变成一家了，那数字上不就清退了四家吗？这就纯属于玩弄数字游戏，但忽悠忽悠咱皇上也是绰绰有余的。但合并这一招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债务你要怎么处理呢？你隐性债还是没有剥离呀，这就又要提到地方政府的骚操作了。财政部不是给了要求吗？你隐性债必须要清零，经营性债务至少也得有三分之二的债权人同意，不会找政府要债。所以怎么应对呢？很简单，耍赖。比如中央给了十亿化债资金，地方愣是能化出二十亿的债来。怎么化呢？把债务人都叫过来，强迫人家签下不追究债务的承诺书。假如地方政府本来欠你一个亿工程款，说给你五千万，咱俩就账清了。剩余五千万，你不得继续追讨，把承诺书签了。我请问大家，哪个民营企业老板不会乖乖签字？就这样，政府化债成功了。所以这一轮化债主要是地方政府拖欠民企的各种账款都会被这么打折处理，本质上就是牺牲民企救政府。而平台公司向金融机构借的那些钱，那没办法，这个赖是赖不掉的，只能展期或者以债养债拖着。这些债地方政府就会用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招拆分大法剥离出来，把他们引申掉，中央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明面上能互动住咱皇上就行。那么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既然地方政府可以这么糊弄中央，为什么爬出化债黑名单的目前只有内蒙古和宁夏呢？其他省份怎么不用这些操作把债一起化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其他省份搞不定债权人。刚才我们不是说过了，化债的标准是至少三分之二的债权人都同意这债以后跟政府无关了，以后都不会找政府去讨债。而隐性债之所以是隐性债，就是当初地方政府是给了承诺自己会兜底这些债务的，那你现在要人家不得找你要债，道理上就是说不过去的，对吧？而且对地方政府来说，什么债务他们最容易处理呢？当然是欠民企的那些债，因为政府要想给民企穿小鞋，那招数可太多了，他们可以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我相信最后民企都会妥协认栽，除非你企业不要了，甚至小命都不要了。所以哪个地方政府民间融资越多，它反而化债越容易。但一些大的省份其实欠最多的就是金融债，比如银行贷款，这时候金融系统就要和地方政府掰手腕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金融系统都是国有的，就算是地方小银行，那也是地方财政控制的，所以他们和平台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口袋。因此这些债如果挂在平台公司，那化债进行不下去，如果转移给地方银行，那地方银行也是要破产的呀，地方银行破产，地方财政也要注资啊，所以本身就是两难，怎么做都不对。另外国有银行和几家大的股份制银行，由于本身规模的原因，他们天然就是地方平台最大的债主，这些大银行是坚决不会同意不向政府讨要这些债务的，因为他们无法向自己的总行交代， 所以隐性债划不掉的省份主要的难题就是搞不定这些大银行。实际上2023年中央决定要开始处理地方隐性债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指导文件给各大金融机构，要各家大行积极稳妥地支持地方化债。但国有大行给出的态度就是很抵触的，明确说自己不会背锅，只会对符合一定标准的融资平台债务予以置换或重组，对于不符合自家银行化债条件的平台债券或者非标融资，让地方政府拿出抵押物找央行借钱去。当时央行也确实给了10000多亿的流动性支持，但问题是那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拿得出抵押物找央行借钱呢？能抵押的资产早就被他们都拿去抵掉了，所以大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财政部的化债黑名单里，除了内蒙古和宁夏现在已经爬出来以外，剩余的还有10个省市，分别是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这说明这10个省市是全国对金融系统绑架最深的，未来可能逼得国有银行都不得不关闭他们当地的分行，退出当地市场。这我绝对不是瞎说啊！国有银行如果发现当地分行经营窟窿太大，他们也会选择关门结业的，这个都是有先例的。所以未来地方债如果暴雷，一定是从这些地方暴起，这几乎是无解的难题。这期节目咱们就阶段性的跟踪一下目前地方债化债的进度，以及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和一些隐患。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